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美国和加拿大敲定新协议，新跨国大桥7月27号通车；
古巴抗议5周年，卢比奥喊话再不改革就太晚了；
欧洲6月底热浪，27国超过1万人超额死亡；
震惊全英国，右派政坛元老遇害，两任首相发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连接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市与美国密西根州底特律的戈迪豪国际大桥确定将于7月27号正式通车。美加两国官员已证实，原定上个月启用的大桥因双方重新协商营运协议而延后开放。川普总统周6在真相社群发文表示，美方成功争取到一份更好更公平的新协议，因此大桥将如期于7月27日通车，并感谢加拿大政府完成协商。加拿大基础设施部长格罗伯森上周5表示，双方已就通行费管理及区域投资达成共识，包括设立为期15年的经济发展基金，部分资金将来自大桥营运收益。根据新协议，扣除营运成本之后，美加两国将各分得 50% 的通行费净利润，美方所得将投入区域发展，未来如果调整通行费超过 10% 或费率低于区域平均水平，也需取得美方同意。戈迪豪国际大桥2018年动工，总造价约64亿加元，由加拿大全额出资兴建。原协议规定，加拿大需先收回建设成本，再与美国分享通行费收入。新协议则改为，自通车首日起，两国就共同分享营运收益。
周6正值古巴7.11大规模抗议5周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强烈要求古巴共产党政权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他指出，5年前，成千上万的古巴人为了争取基本权利走上街头，却遭到当局的镇压逮捕，至今仍有大批示威者身陷囹圄。卢比奥直言，古巴政府因为几十年的镇压和管理不善，导致国内经济陷入自由落体式的下滑，民众长期饱受停电、缺粮和物资短缺之苦。美国则持续通过人道援助以及食品、药品等物资出口帮助古巴人民。他指出，川普政府过去曾经期望与古巴建立新的关系，但前提是古巴必须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让人民真正过上更好的生活。不过，古巴共产党始终拒绝改革，把更多的心思放在维持政权上。卢比奥进一步批评，古巴领导层不仅没有改善民生，更持续同美国的敌对势力合作，支持针对美国的恐怖网络，严重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他重申，美国将继续支持古巴人民，并应对安全风险，同时警告古巴当局，如果再不真正改革，恐怕就太晚了。当天，古巴电力联盟证实，古巴本周已经第二次发生全国大停电，民生危机持续加剧。
最新数据显示，欧洲西部6月底破纪录热浪期间，超过10000例超额死亡，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以上长者。专家指出，极端高温是造成死亡大幅增加的主因。欧洲死亡率监测网络公布，汇集欧洲27国死亡统计资料，6月22日至6月28日热浪高峰期间，欧洲超额死亡达10650人，远高于前8周平均每周低于正常值约500人的水准。丹麦国家血清研究所首席医师维斯特加德表示，这个时期出现如此高的超额死亡并不寻常，除了极端高温之外，很难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释。科学家表示，现在并没有 COVID-19 疫情爆发时其他已知重大因素足以解释当周死亡人数的明显上升。数据显示，法国与比利时在6月最后一周达到极高额死亡水准。德国官方另估计， 今年已有超过5000人死因可能与高温有关，多数为75岁以上长者。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赛德表示，高温是无声杀手，欧洲也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的2倍。欧盟哥白尼气候变迁服务局也表示，今年6月是西欧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6月，呼吁各国强化高温健康应变措施。
现年78岁的英国前保守党大臣、前国会议员威德科比7月9号被发现在德文郡达特穆尔的家中身亡，头部受重伤，消息震撼全英国。德文和康沃尔郡助理警察局长朗曼证实了这起谋杀案，并表示7月10号虽然曾经逮捕了一名26岁的男子，但已经把他释放，目前还没有抓到嫌犯。警方经过与反恐部门合作评估后，初步判定此案并非恐怖袭击，也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警方持续封锁威德科比的住宅展开调查。政坛老将威德科比从1987年起担任保守党议员，后来加入改革党，曾经担任就业部和内政部初级大臣，更是英国脱欧的关键人物。现任首相斯塔默对此表示震惊，并向他的家属致上深切慰问。前首相约翰逊和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纷纷发声悼念。保守党领袖巴登诺赫痛批，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人会对一位78岁的老人做出如此残忍的恶行。曾经与他同台的主持人詹姆斯也发文缅怀，强调尽管两人的政治观点截然不同，但是意见不合并不意味着缺乏人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资深参议员格雷厄姆突然去世，各界齐声悼念，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周六晚上突然病逝，震惊全美和世界。川普总统周日表示，格雷厄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是真正的爱国者，他的逝世令人深感悲痛，并下令全美降半旗悼念。美国政界人士、以色列和乌克兰领导人都纷纷发表声明，悼念这位资深的共和党议员。请听报道。
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资深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周六晚因短暂而突发的疾病辞世，享寿71岁。华盛顿特区法医周日公布初步调查结果，指出格雷厄姆死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的主动脉剥离，死亡证明暂列待定，仍需等待毒理学及显微镜检查完成后确认最终死因。川普总统周日凌晨在真相社交发文表示，格雷厄姆是他认识最伟大的人之一，也是杰出的参议员，一生勤奋服务国家，是真正的美国爱国者，他的离世太令人悲痛了。格雷厄姆从政超过30年，曾任联邦众议员及参议员，在多个重要的参议院委员会任职。他辞世前一天刚刚访问了乌克兰，在基辅会晤总统泽连斯基，原定周日接受 NBC 的与媒体见面节目专访。事件震惊全美和世界，副总统万斯发声表示，自己出任参议员时曾因一项乌克兰援助法案与格雷厄姆激烈辩论，但隔天却发现对方正在幕后推动他重视的铁路法案。他形容格雷厄姆会全力捍卫自己的信念，也愿意在关键时刻支持同僚，是参议院最有幽默感的人，是美国政界独一无二的人物。前总统拜登震惊表示，两人在国会共事十多年，虽然经常意见不同，甚至激烈辩论，但都认同公共服务的重大意义。前总统小布什则悲痛地说，格雷厄姆是一位博学的参议员，他深知美国参与国际事务对于抵制暴政的重要性，是一位热爱国家与为国服务的公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悲痛地表示，格雷厄姆是以色列最伟大的朋友之一，常年致力强化美以同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表示，格雷厄姆在俄乌战争期间十度访问乌克兰，是自由的真正捍卫者，在我们人民最需要的时候与我们站在一起。美国国会两党也纷纷致哀，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 称格雷厄姆是值得信赖的顾问。民主党参议员德宾表示，格雷厄姆是参议院不可或缺的人物，参与每一项重要政策议题，而且说话算数，从不搞低劣攻击。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说，格雷厄姆一生奉献国家，从军旅到国会始终坚守信念。南卡罗来纳州州长麦克马斯特表示万分悲痛，并说格雷厄姆是美国无可取代的斗士，愿上帝保佑他。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美伊局势在周末继续恶化，川普总统强硬警告，如果遭到伊朗暗杀，将发动毁灭性报复。目前双方呈现边打边谈的态势。尽管两国周六在阿曼重启外交谈判，但临时和平协议不到一天再度破裂，伊朗革命卫队持续袭击商船，并扩大攻击海湾邻国，美国也连续两天空袭伊朗。此外，还有卫星影像传出，伊朗可能正在重建核设施影响。请听报道。
美伊紧张局势持续升级，针对伊朗的暗杀威胁，川普总统周五在真相社交上发文强硬警告，若自己遭遇不测，美军已接获指令，在一年或者更长时间内彻底摧毁伊朗。1000枚导弹已经上膛待命，后续还将发射数千枚导弹。此前，伊朗宗教人士哈贾提曾公开煽动袭击川普，以报复哈梅内伊之死。在哈梅内伊的葬礼上，也出现了针对川普人身威胁意味的标语。另外，通往哈梅内伊陵墓的道路上，还有身穿黑衣的哀悼者高呼反美口号。美军周六对伊朗境内140个目标发动第三轮打击，以回应伊朗攻击一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船。伊朗周日则扩大对海湾邻国的攻击范围，包括巴林、科威特、卡塔尔、约旦和阿曼的美军设施，并宣称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周日随后对伊朗发动更多袭击，以继续削弱伊朗袭击商船的能力。川普总统与中央司令部周日均驳斥伊朗关闭海峡的说法，痛批伊朗在前一天签署临时和平协议后，随即再度袭击商船是邪恶且病态的。尽管双方剑拔弩张，但并没有完全放弃外交。由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组成的美方团队获川普授权，周六在阿曼继续和伊朗谈判。美方透露，伊朗在私下的沟通中承认袭击商船是体制内强硬派的错误行为，目的是为了破坏六月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对此，美方要求伊朗未来几天内公开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承诺不会攻击船只。美方同时警告，若伊朗不发布公开声明，美国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美方官员还说，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无法确保安全通行，美伊之间的核谈判将无法继续。与此同时， CNN 取得的卫星影像显示，伊朗可能在六月底签署备忘录后就已经开始恢复重建部分核设施，引发外界对伊朗履行诚意的强烈质疑。美伊谈判前景依然充满变数。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世纪台风巴威发威，中国遭遇极端暴雨，南北夹击，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世界杯四强出炉， FIFA Top 4首度聚齐；
南海仲裁10周年，14国联合呼吁中共遵守国际法；
新冠疫情升温，中港澳都出现死亡病例；
五角大楼公布第4批 UFO 档案，NASA 局长说生命遍布宇宙。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2026世界杯八强赛周六全部落幕，四强正式出炉， 由法国、西班牙、英格兰与卫冕冠军阿根廷晋级。四队不仅都是历届世界杯冠军，更首度包办国际足总最新世界排名前四名。上半区由法国迎战西班牙，法国本届前五战攻进16球，火力惊人。西班牙仅在八强赛失一球，并已连续36场国际赛不败。两队近三年两度交手，西班牙先后在2024年欧洲国家杯及2025年欧洲国家联赛四强击败法国，这次世界杯再度碰头，备受瞩目。下半区则上演英格兰对阿根廷的经典对决，两队曾在世界杯留下1986年上帝之手、1998年贝克汉遭红牌驱逐等经典战役，历史恩怨再度延续。四强合计曾七度夺得世界杯冠军。根据足球数据机构 Opta Analysis 最新预测，法国以 34.05% 夺冠几率居首，其后依序为西班牙 23.45%、 英格兰 21.95% 及阿根廷 20.55%， 最后冠军归属备受球迷期待。
周日，美国、日本、菲律宾等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纪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南海仲裁案十周年，再次强调中共的南海扩张没有法律依据。十年前，常设仲裁法院于2016年7月12号作出裁决，中共对南海的权益主张和开发活动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尽管菲律宾胜诉，但中共一直拒绝接受裁决。近年来，中共多次在南海用水炮干扰菲律宾的水上任务，不断发生海上冲突。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说，裁决不仅是对菲律宾有利，对全世界都有利，因为它确立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强制性，并保护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免受自私、专制和独裁势力的修正主义企图。十四国联合声明强调，这项裁决对中非双方都是最终裁决，并且具备法律效力，他们呼吁中共遵守国际法。
中国大陆、香港及澳门近期新冠疫情再度升温，三地均出现死亡病例，引发关注。中国疾控中心上周公布，六月全国31省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增确诊79000例，其中重症130例，死亡1例。少典医院急诊流感样病例中，新冠病毒阳性率升至 6.4%。 疾控中心表示，近期新冠流感、鼻病毒、肠病毒、副流感及人类偏肺病毒等呼吸道传染病感染人数都呈上升趋势。香港方面，卫生防护中心7月2号宣布进入新流感季。传染病处主任欧家荣表示，新冠疫情自五月起持续上升，目前成人重症或死亡病例累计23例，本周再增2宗儿童重症案例，预期未来数周感染、住院及重症人数仍将增加。澳门卫生局长罗一龙7月5日也表示，当地新冠确诊率已达 25%， 属较高水平，并已出现危重及死亡病例，呼吁民众做好防护。此外，近日一户上海家庭赴港澳旅游后感染多种病毒，返程班机上孩童病情恶化，引发外界对疫情升温及防疫风险的关注。
美国宇航局 NASA 的局长埃萨克曼最近在一个播客节目中说，寻找地球之外的生命一直是 NASA 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他透露，NASA 曾经拍摄到一些无法解释的影像，也取得了不少相关数据，但目前还无法确定那些画面究竟是什么。虽然他没有直接表示那就是外星生命的证据，但他认为，在自己有生之年，人类很可能会得出一个结论：生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罕见，宇宙中或许到处都有生命存在。他还提到，NASA 目前已经取得火星样本，只要未来顺利带回地球研究，很可能会找到火星曾经存在微生物生命的证据。除了火星之外，美国政府近年也持续公开与不明异常现象，也就是 UAP 相关的资料。 根据川普政府推动的 UAP 解密计划，五角大楼今年陆续公布多批影像、文件和相关资料。7月10号再次上传第四批 UFO 档案，更首次曝光近期美军在敏感海域与未知科技的战术对峙，内容堪称前所未见。艾萨克曼说， NASA 没有足够的人力逐一研究这些尘封多年的资料，因此政府选择公开，让更多研究人员共同分析。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世纪台风巴威发威，中国遭遇极端暴雨南北夹击，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SpaceX 官方周日宣布，星舰的第13次综合飞行测试最快将于本周四在德州新基地进行，届时星舰将首次搭载并部署20颗新一代 Starlink V3 卫星。本次试飞将使用星舰 V3 和 Super Heavy V3 等新一代飞行器，主要的试飞目标包括完成发射、上升飞行和极间分离，完成返回点火，以及在美国湾近海预定落点完成着陆点火。本次试飞搭载的 Starlink V3 卫星是星舰首次部署真实的商业卫星载荷，其中6颗卫星进行了特殊改装，配备摄像系统用于拍摄星舰隔热罩，并把图像及时回传。跟现役的 V2 mini 卫星相比， V3 通信容量达到 1TB， 是 V2 的10倍以上，上行速率提升到 160G， 是 V2 的24倍，网络延迟预计从当前 V2 的40到50毫秒降到20毫秒以下。
雅虎财经周日报道，特斯拉耗时46天拆除了加州弗里蒙特工厂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生产线，准备全面转产 Optimus 人形机器人。 Optimus 是特斯拉研发的通用型人形机器人，主要用于工厂、仓库、未来家庭等场景中，承担重复性和高危险性的工作。该机器人依托特斯拉自主研发的 AI 和神经网络技术，希望打造一款兼具通用性与低成本优势的平台。目前第三代 Optimus 已在弗里蒙特工厂开始小规模生产，预计将在8月启动大规模量产，到今年底的产量有望达到数万台。同时，特斯拉还在德州超级工厂建设规模更大的第二代 Optimus 工厂，未来的年产能有望达到数百万台。
据大纪元报道，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的霍金，除了研究黑洞和宇宙奥秘，生前曾经提出5项人类生存危机，涵盖 AI 失控、基因技术、外星文明干扰、全球暖化以及无法移居其他星球等问题。霍金曾说，超级智能 AI 的诞生可能成为人类最伟大的突破，也可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特别是 AI 目标错位的问题。他认为 AI 未必需要刻意对抗人类，也可能因为能力远超人类而逐渐忽视人类的存在和需求。霍金曾经指出，任何能和地球联系或抵达地球能力的文明，科技水平都可能远超人类，因此能够进行长距离星际航行的文明，他们探索地球的动机不只是交流，而是征服和殖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7月11号，中国大陆遭遇一场席卷半个国土的气象超限战，从西南的山洪爆发到华北的最高级别暴雨红色预警，还有从东部海面扑来的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大半个中国全线拉响最高级别警报。请听报道。
周六当天，四川乐山市遭遇了历史罕见的暴雨袭击，深夜爆发的山洪与泥石流瞬间冲毁了沿河道路，洪水灌入民宅并卷走了大量车辆。四川省已紧急发布山洪蓝色预警， 八个州市、31个区县均遭到洪水肆虐。中国南方各地山洪不断，北方灾情同样惨重。河北省承德、唐山、秦皇岛等多地遭遇大暴雨。北京市气象台周六下午将分区暴雨预警升级为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房山、门头沟等高风险山区面临严峻的地质灾害考验。然而，更恐怖的威胁来自太平洋。今年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在挺进的过程中，借力黑潮暖流，极其罕见地在海面上完成了掩蔽置换，环流反而疯狂暴涨，直径达到惊人的2000公里，影响的范围从南部的广东一直延伸到北部辽宁，整条中国东部海岸线全部被巴威笼罩。本来走向是冲着台湾的巴威，在路径上突然完美避过台湾岛，一拧腰直扑中国的江浙沪沿海，其最大的持续风速高达每小时285公里，威力已超过了2018年的山竹与2024年的康妮，堪称今年的世界风王。巴威登陆前夕，浙江宁波、温州等地的市民拍下震撼一幕：天空中乌云压顶，突然之间，成千上万只飞鸟集体离巢，在城市上空疯狂盘旋的异象。在科学上，这是因为超级台风引起的气压巨降和强烈次声波已提前传到陆地。浙江温岭沿海则掀起了10米多高的滔天巨浪，一些山区甚至出现了大风，将瀑布水流倒吹上天的飞瀑倒流奇景。面对来势汹汹的台风，中国多地展开大规模人员撤离，浙江省提前转移安置超过221万人，其中温州一地就紧急撤离了89万人，上海撤离3.4万人，两大机场周六取消近400架次航班，即使北京也紧急撤离了超过10万人，关停73家养老院，江苏、福建等地也分别撤离超过10万人与18万人。中央气象台周六发布暌违2年的最高级别暴雨红色预警，降雨的范围涵盖大半个中国。当天深夜，巴威正式登陆，并创下40分钟内先后2次登陆浙江玉环和乐清的记录，2次均达13级台风强度。巴威造成的灾情陆续浮现，浙江全境风雨猛烈，山区发生了土石流，树木大量倾倒，多处积淹水。有海上养殖平台在巨浪中剧烈起伏，苍南、石塘一带海浪拍打礁石，掀起6至10公尺高的巨浪。位于上海市的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大厦顶部逾1000吨重的阻尼器在强风中明显摇晃，相关画面在网上热传。巴威后续将深入内陆并北上，残余的环流将为黄淮、华北乃至东北地区带来新一轮强降雨，防汛形势依然严峻。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是联邦注册的 501c3 非盈利机构，一直致力于传播真相。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事业，请您考虑捐车捐款给希望之声。
希望之声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专业一流的服务，一次性帮您搞定各类，免除您的后顾之忧。捐车捐款还能获得联邦抵税。
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联系我们。网站的右上角也有捐款页面，您也可以捐款给我们。您的爱心都将用于电台的节目运作。
希望之声捐款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